大家，我们一起要看一段圣经，或者各位听听我读就可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从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读起。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们若顺从肉体的，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这一堂要讲什么是属灵，或者是我希望能够跟各位一起分享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在教会历史上这个也不少了，在我们华人教会也是一样。什么叫做属灵啊？就是常常读圣经、祷告、灵修的时间很长，很喜欢传福音，很敬虔，教会的活动参与得很积极。那么一个属灵人通常比较是被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属灵人通常是很多属灵的口头禅的，一个属灵人通常是也不看电视也不看电影啊，就是好像很孤立于这个社会之外的。我们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属灵就是这些意思，然后这种意思表达出来的要给人的印象就是这种属灵的生活不好，这不是属灵，这不是真的好的生活。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一个这个社会上健全的人。那么后来比较多的讲法呢，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讲到宗教改革，就是用宗教改革的观点来谈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那么大家了解的宗教改革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信徒皆祭司。信徒皆祭司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职人员，每个人都是神职人员，每个基督徒都是神职人员，没有什么人是什么圣品阶级的，大家都一样的在神面前是平等的。那么我们需要让神的观念进入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教会和社会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星期一到星期六，或者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在公司上班读书，你在课堂里读书，你在操场里踢足球，这些活动，还有你如果是上班的人，星期一到星期六或星期五，你的上班、你的工作，或者星期六的休假的时候，剪草或者出去玩，吃喝玩乐、看电影，这些事情跟读经祷告播饼一样神圣。一个人24小时都是属神的人，你的睡眠可以很属灵，你的读经可以很属灵，没有哪一个更好，每一个时间都是重要的。我们不要有属事属灵的二分法，我们不要有属灵属肉体的二分法。整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教会世界都是上帝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圣的，都是很属灵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主的呼召。好，怕你没有把这两个对比弄清楚，就是以往有一种观念在华人教会里，属灵和属肉体，或者属灵和属事是非常冲突的。那么属灵是读经祷告、教会生活、亲近主这些事，属事是赚钱、读书或者游乐、游戏，这些是不是太理想的。那么这个观念被我觉得差不多在过去30年被打破了，大家比较喜欢讲的是属灵和属事一样都好，牧师和律师一样都好，律法师和祭司、先知都一样好，平信徒一样好，一样都非常好。我今天要对这个新的观念，或者说过去这30年比较流行的所谓的信徒皆祭司、 所谓的属世、属灵、属肉体不要分的观念，我要大大的斥责一番。我觉得这走错头了，走过分了。各位弟兄姐妹，的确读经、祷告、传福音、亲近，或者说我们说那种亲近主的这种活动，的确不一定是真的属灵。的确主不一定喜悦一个人有宗教的行动。法利赛人被责备，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于以色列的崇拜，尤其在先知书里很强烈的斥责。神借着先知说，要使你们唱歌的声音远离我，我厌恶你们的筵宿会，厌恶你们的一切聚会。那么如果教会或者所谓的属灵的活动和工作行动是只是这些祭祀或者唱诗或者祷告，没有生命的话，没有生命，我等一下会讲什么叫没有生命，什么叫有生命。的确神是很厌恶的，新约旧约都是这样，耶稣先知都是这样讲。我们需要有真实的属灵，真实的里面的属灵，这是真的。但是各位不要轻看读经、祷告、主日崇拜，不要把那错误的观念带进来。你说我像但以理一样，我像像这些在不同的环境中做，斯蒂凡也是一个，就是在世界上有工作，在教会也有服事，我能够在像但以理一样服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跟服事上帝一样，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各样的事上，包括你在读书、在赚钱、在上班的时候，要被上帝看着说你真是忠心良善，我们在服侍世上的人的时候跟服侍教会一样的时候，你要有一颗心，就是对上帝有一个格外的敬虔。我认为读经、祷告、教会生活、亲近上帝，这些还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丢弃这些东西，尤其我们不要以自己不去教会聚会但是非常懂得批判这样自豪。教会里很多缺点，传道人很多缺点，长职很多的缺点，很多的罪恶，这些我们都承认。世界上有很多人很正直善良，这我们也承认。我们尤其害怕难过，就是我们在教会里会看到一些假冒伪善的情形，我们会看到一些在教会里面在口头上很属灵的这些现象很普遍，但是心里没有良善，我们会看到这个情形。但是希望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对于读经、祷告这些东西有更多的反感，不要这样想，那个仍然是重要的，是必要的。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的良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属灵并不是说有很有恩赐，一个人很会讲道、会医病、会赶鬼，并不一定是属灵。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有人会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一个人在耶稣面前说我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他必定是有这样的行为，而且他医病大概很多人病得医治，赶鬼很多鬼也被赶出来，传道应该也有很多人信主。神给他这样的恩赐，神给他这样的能力，使他能够医病赶鬼传道。但是你有这样的能力只是表示上帝给你这样的能力，就跟上帝给这个世界上的人 某些天赋一样，神的确给了不信主的人一些非常优秀的天赋，甚至我始终是觉得非基督徒平均来说，非基督徒的这些恩赐或者这些天赋，我觉得请各位原谅冒犯各位了，比基督徒要多也要好。我觉得的是这样，恐怕圣经上讲的也是这样。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弟兄姐妹，按着聪明智慧这些来看，你们比世界上的人要差。平均来说，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就要在这种事上努力，我们要齐心效法普林斯顿教会。你看，我们又是基督徒，我们又是普林斯顿教会，懂那个话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是光明之子，但是我们在世界的事上我们也很优秀，这个叫做见证上帝。听说是这样，各位有这种想法真是该下地狱，事实上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你可以在世界上很聪明很优秀，但是我们不以那些为荣耀，我们的荣耀是上帝爱我们，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认识是上帝拣选我们这些罪人。神拣选我们这些罪人，不是因着我们的优秀，就是因着他慈爱的旨意。神拣选我们，赐给我们一些恩赐能力，我们希望大家多多得到这些。但是有这些恩赐能力，很容易产生一个最不好的结果，你们都知道，就是骄傲。那么当我们有属灵的骄傲的时候，那就是最坏的骄傲。这种最坏的骄傲就在传道人身上最容易发生，包括在我身上。求主赦免，也求主怜悯我们。你能够有上帝给的恩赐，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讲道，叫许许多多人的流泪痛哭信靠上帝，各位，那是很诱惑人的，那个说起来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当你讲到大家很专心听受感动，然后谢谢你的时候，说很得到激励的时候，那个让我们很舒服很快乐，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那个有罪的本性，当我们得到这些称赞，这些赞赏，这些快乐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一旦自大，一旦骄傲，就惨了。我想这是一个矛盾啊，神很乐意把恩典给人，神很乐意把长命、富贵、聪明、能干给我们，神愿意给我们，神愿意我们富贵。从这个角度来讲，成功神学并不错。各位对不起，你们一定听过很多反对成功神学的话。成功神学的意思，如果是跟随信靠遵从上帝的律法，神就祝福，这个祝福包括今生来世肉体物质属灵的祝福，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的。你看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还有整个历代志上下，都是代表性的经文。你听从上帝的话，神祝福你。西西家王听从神的话，大卫听从神的话，神祝福他。如果你听从我的话，以下的祝福包括物质上的，甚至以物质为主的祝福会随着你，这个没有错。新约的时候圣经也是讲，耶稣也是讲，跟随主信靠主为主摆上，有今生和来世的祝福。如果一个人说我们要的是十字架的神学，我们要的不是成功神学，而十字架的神学就是 一个属灵爱主的人，他就一定是很苦、很穷、很丑、很笨，读不上大学，很差劲。如果一个人信靠上帝，就是物质上在这个世界上都很被看不起。圣经没有这样说。不管是新约或旧约，经文是告诉我们跟随主一定是有福的，这个福包括物质上的祝福。所以成功神学有它的正确和圣经的地方，甚至所谓的十架神学在今天可能比较少讲。我刚刚说的那种十架神学是错误的十架神学，错误的十架神学在华人教会里也很多，而且尤其在，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保守的教会，我以我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自豪，我不是一个进步的、前进的，在时代尖端的，我不是，我不在时代的尖端，我希望我能够好好跟随主就是了。以一个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而言，我觉得保守基督徒容易犯一个错误，我们容易有尼采对基督徒的攻击的那个现象，就是尼采对基督徒的攻击很多时候很正确。其中一个正确的地方就是尼采说基督徒是一种很无耻、很下流、很低级、很懦弱的失败者的宗教。尼采说基督教是建立在犹太教上面，犹太教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是一个很烂的民族。各位，我们今天尤其你们在这个地方，美国的东北，大概大家都有一个印象，犹太人很优秀。犹太人是很优秀，但是犹太人的优秀恐怕是18世纪以后的事。在我们看西洋文明的时候，各位你们记得你们在念大学的时候，念历史的时候，我们念西方历史的时候，我们念西方文明的产生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两河流域、肥鱼跃湾、米索波大米的文明，祖前6000年、7000年就有的古老的文明，优秀的不得了。我们会讲到埃及的文明，非常的优秀。各位，我们在台湾的历史课本里面没有讲到希伯来文化，因为希伯来文化没有什么优秀，没有什么建筑，没有什么艺术，没有这些东西。犹太人或者是圣经里面犹太人并不是优秀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生命记里面耶和华也讲了这个话，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一样，以色列人啊，你们被拣选不是因为你们优秀。各位，在世界上任何的文明、个人、团体、公司，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我相信包括普林斯顿华人教会的牧师聘牧的标准都一定是一个你优秀，你优秀，你好，你达到标准，你就被拣选。在圣经里面，你被上帝拣选的理由不是你优秀。各位，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这是多么革命性的话。我们不优秀被拣选。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这个人数多于别民包含了一切，就是不是因为你优秀神拣选你，这违反了所有拣选、拣选 election 的意义。今天你选一个电脑，你选它因为它有优点，选一个汽车因为它有优点，你选这个人做你牧师因为他有优点，你选这个人做你妻子做你丈夫因为他有优点，你选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好。相反的也是一样， 学校选你，别人选你，因为你有优点。我们选任何东西，我们都选优秀的。我们都从被拣选者身上的长处来拣选他，也从被拣选者身上的缺点来不拣选他。择偶啊等等，通通是一样。你想到选择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这样。上帝拣选就不是这样。请各位注意一件事，神拣选你不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优点。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出神拣选人，不是因为行为，是神的旨意。这是罗马书保罗讲拣选教义的时候，这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一个信仰。这信仰是要堵住一切人可以自夸的地方。请各位弟兄姐妹，对不起，我要再一次提醒你，不要臭美了，不是你好被拣选。你被拣选不是因为你好，当然也不是因为你烂了。有的时候大家以为是你烂你好，不是，都不是，就是因为神定义要拣选你。这个字在英文叫 gratuitous， gratuitous 你查字典叫小费， gratuitous 你查字典有些好的可能可以表达出来，叫做无缘无故。神拣选你是无缘无故的。无缘无故的意思是，不是在你身上看到你有优点，就是神怜悯你，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有恩待谁就恩待谁。神对以色列的拣选，对雅各的拣选，对以扫的弃绝，拣选和弃绝都是一样，只因要显明神的拣选在乎他的旨意，不在乎人。我们希望我们能记得这一点，我蒙了拣选，我蒙了拣选，不是我好被拣选。你们的列祖被拣选，不是因为他们人多，不是他们优秀，就是我要拣选。事实上，如果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而这个如果是绝对正确的，这是神的话，很有代表性。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那聪明的羞愧；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了国家、民族或者是个人，都不是因为他优秀。这个是我们相信的，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不配的。尼采看到的不一样，尼采看到的说，这种教义就是那种弱小的人、差劲的人、不聪明的人、烂的人才会讲这种话。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尼采说，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就软弱嘛，美貌是虚浮的，艳丽是虚假的，为什么你说这话？因为你丑嘛。哎呀，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为什么你说这话？因为你考不上大学嘛，你笨嘛。基督徒会说神怜悯这些弱小的人，是因为这些人弱小烂。一言蔽之，就是整个基督教和犹太教，新约和旧约，都是那种失败者。我们台湾叫Loser， 台湾有人就直接翻译成卤蛇，有人讲自己就是本卤，自谦之词。 Loser， 基督教是一群 Loser 写的东西。尼采这样讲，尼采对基督教的了解是错的，但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活得就像尼采讲的一样。我们会愤世嫉俗，我们会恨恶世界，我们会不稀罕这些荣华富贵，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就越来越生气。因为我很丑、很矮、很笨，所以我对那 高大富，我就很看不顺眼，地狱里都是你那种人。各位，这个现象在教会里会有，在我们心里也会有，生活中也会有。不要说别的，我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 Vanderbilt 读书，那是一个 liberal school， 那个 liberal school 说起来都是很大方的，其实在关键上也是这样子。有一次我们聘一个教授，那个时候我读神学院的时候，读研究所的时候，美国那个大学生造反的风气已经没有了，不过还是有些权利。那么我们聘一个新的教授，学生参与的地方很少，但是还是可以参与。那么我们系里要聘一个伦理的教授，有三个人来，我们听他们演讲，我们看他们的教课的状况，大家一致觉得有一个最优秀，非常明显他比别的两个要优秀的多。学校后来没有聘这个最优秀的。我问我们的同学，哎，为什么这个我们看起来最优秀他们不聘？我的同学给我一个回答，让我觉得，哎呀，自由派、保守派，我们都是罪人。他的回答是，他们就是学校这些聘的人，他们不要聘一个比他们优秀的人。各位，你在系里面，如果你也有一席地位，你也对那会威胁你的有一些害怕。我们人是不安的，我们人对优秀的，对比自己优秀的，我们很容易嫉妒，然后我们很容易嗤之以鼻。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地方，可能中国大陆是特别明显吧，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讲话的人那个尖酸刻薄，对那个优秀人的不满意，看到优秀的人，看到有钱有地位的人受一点打击，我们真的非常的愉快。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愚蠢的，我们是差劲的，不是要制造自卑感，也不是要翻身报复有一天要怎么整你们。我们承认这些，是我们真的看到自己如此，我们看到上帝恩典的丰富。我们不嫉妒别人比我们好，我们甚至祝福别人比我们好，我们祝天下的人都蒙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得不到一些我们想要得到的恩典，而别人得到的时候，我们不嫉妒。我们为什么不嫉妒？因为我们得到上帝最大的恩典。如果你不能够以耶稣基督爱你、救你、为你赎罪为最大完全的满足，你说那个是满足，不过还需要有一点，如果我是北大毕业的我就会高兴很多了，如果我是 Princeton 的我就会高兴很多了。你可以求，但是你生活要幸福要快乐，你看到别人比你优秀你不嫉妒，最重要的原因你要知道上帝对你是多么的好。基督教的信仰很容易被扭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尤其容易被扭曲成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我们会跟世人一样，我们会觉得神喜悦谁？神喜悦优秀的人，跟世界一样，所以神喜悦的你要表现得很好。我们不反对你表现得好，圣经有这样讲，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表现得好获得了神的喜悦，你真的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不是你表现得好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是你白白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使你的表现好，次序搞对就好了。愿上帝的爱，愿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爱常常感动你，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是千年不变的信息。我们永远讲的是这个古老的福音，上帝如何爱我们。 我们求圣灵让这个福音常常很新鲜的进入我们心里。刚才我因为这几年得巴金森，身体没有那么方便，我停止做一个我以前很喜欢做的事，就喜欢吹口哨。刚才听思琴姐妹在会前练习弹那个这个坚固磐石的时候，我就吹起口哨来了，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没有别的基，没有别的根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你要认识主是怎么爱你，你要更多认识主是怎么爱你，爱你这个罪人，爱你这个不配的人，爱你这个你自己都很讨厌你自己的人，你知道上帝多么的爱你。于是你看到世人在世界上得到上帝的一些祝福，有些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他得到了很多的祝福是你没有的，你能够不嫉妒不愤怒。你可以求，但是你看到别人比你优秀，你不愤怒不嫉妒，因为神的爱在你心里。你也可能你比别人都漂亮都优秀都棒，你比别人优秀的时候，你能够真实的不骄傲不自大，同样的理由，因为你知道我蒙了怜悯，我比别人优秀不是我当得的，是上帝可怜我。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嫉妒就是人家比你好的时候你会有的情绪，张狂自夸就是你比别人好的时候你会有的情绪。当你没有爱的时候，别人比你好你就嫉妒；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比别人好你就骄傲。基督徒啊，你要认识上帝多么爱你，你要认识上帝的爱，你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这个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个正确的看法。因为上帝这样拣选我，这样爱我，这样怜悯恩待我，我也能够有爱。当我们看圣经上在讲爱的时候，特别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或者约翰一书里面所讲到爱的时候，你要讲到两方面。当你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那是什么意思？那是我们对人要有这样的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吗？应当是吧。但是这不是在圣经里讲爱最重要的地方。爱在圣经里这个美妙的东西，最重要的不是你对神的表达，也不是你对人的表达。对，我们知道所有的诫命就是浓缩成两条，所有的诫命就是你要爱神要爱人，这是重要的，这是应当的，这涵盖了我们基督徒的伦理，一切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可是圣经讲爱最重要的不是讲你要爱神，不是讲你要爱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最重要的不是讲你对上帝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有点臭美哦，你对神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知道我们常常在忍耐上帝。爱在基督教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不是你当怎样爱神爱人，是你要知道神怎样爱你爱世人。我们基督徒讲的一切开始都是被动的，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不配爱人的，我们也没有爱神的心。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在还在为仇敌的时候，我们还不好的时候，我们还不堪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是 gratuitous 神就爱我。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保罗讲的，在罗马书里讲的，当我们还为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神不仅就爱我们，而且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认识这样的爱，不断经历这样的爱，接受这样的爱，这就是生命平安，这叫体贴圣灵。 体贴圣灵原文是圣灵给我们的思维，给我们的思想。圣灵让我们思想到上帝多么爱我们，认识这样的爱，而不是律法的要求。当我们有圣灵给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活出惊天动地，叫山丢在海里的行为，就是爱的行为。不要讲多伟大，不要讲什么成为什么雷锋，或者是成为那些高大权的人物。各位，我们多么的难过，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我们讲爱，我们讲圣洁，我们讲宣教士的见证，我们讲那些伟大的人的那些人的勇敢、正直、善良、爱心，了不起啊！我们讲，我们也勉励这样大家这样。可是，在我们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该爱的，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要求，我们最该爱的，爱我们的配偶都那么难，爱习大大不难呢？尤其我们在台湾，没有什么难，他又不没有伤害到我，不难。爱自己老婆很难呢，很多时候会很轻易的对他没有忍耐，更不要说有恩慈了。爱我们的儿女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对儿女的吼叫和脸色，如果被录下来，放在网上，我的如果被录出来，不会有教会请我做牧师的。各位，我们很辛苦，我们很累，我们很虚伪。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不断地被圣灵、被上帝的爱来爱，来医治我们，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爱。当我们讲到说致死自己的老我，当我们讲到说我们不顺，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意思里面有攻克己身的成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能够做讨上帝喜悦的事，不是自己自发能够做的。我们还是一样提醒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认识那个被动，或者是上帝的主动。总是神爱我们，你要认识这一点，要更多认识这一点。而在教会里面，这个是常常被忽略的，被忘记的。我常常提到这件事情，请原谅，你还是可以唱这个歌，这个歌很有代表性。神是爱，对，神是爱嘛，这我们不是都会唱吗？你怎么知道神是爱？各位不要回答我，我问问题的时候都不要回答，我是要你去想，不是要你出丑的，因为你会讲错的。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神是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天空的飞鸟啊，云啊，雾啊，花草啊，春夏秋冬啊，父母啊，我的家庭啊，这都告诉我神是爱，是吗？万物都告诉你神是爱，你知道无神论罗素怎么讲，你知道很多的无神论怎么讲，他们看世界，像罗素讲，他一点都看不出这个世界有一个慈爱的上帝。你说真是很笨的人呢、啊？各位，你觉得他笨还是你笨？你太太怀孕了，医生说这个孩子蒙古症，一个蒙古症的小孩叫你看到神是爱吗？千千万万的人死在灾难中，这叫你看到神是爱吗？非洲的那些孤儿叫你看到神是爱吗？海啸地震，这叫你看到神是爱吗？万事万物都叫你看到神是爱吗？我在牧会的时候碰到最多而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难道你没有这样的问题吗？万物都告诉你神是爱。各位，万物没有告诉你神是爱。你要记得一点， 万物是堕落的，包括我们也是堕落的。这个罪恶的世界，你看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不正确的事情，你看到很多叫你愤怒的事，你看到很多叫你觉得你信不下去的事。万物没有告诉你神是爱，圣经也没有这样说。什么东西告诉你神是爱？各位，就是那个老生常谈，我们都听厌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你不能从十字架上看到神的爱，什么东西都不能叫你看到神的爱。而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这个爱，这个奇妙的爱，对于没有圣灵光照的人来讲是荒唐的。有一个我觉得相当被盗的英国的一个神学家牧师叫 Steve Chalk， 亏他还是师父真学院毕业的，很会讲道，但是很悖逆。他说十字架上耶稣根本不是为我们的罪死，耶稣是被一个错误的审判处死的。耶稣的死也不是出于天父的旨意，如果天父的旨意是他要把他的儿子杀了然后来救我们的话，这个上帝是 cosmic 宇宙性的 child abuser 虐待小孩的人。你说这是在讲什么？各位，这是我们在讲的，你们也应该都在传这个信息，如果不是传这个信息就有问题了，但这个信息本身也很有问题。我也希望各位大家想一想，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讲远一点吧，当一个妈妈或者父母出门的时候，跟小孩讲，跟大儿子小儿子讲，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苹果不可以吃，吃的话就要砍你的头。各位，有这样的规定吗？有这样的妈妈吗？为什么上帝不准我们吃一颗果子？这上帝已经显得很小气了。然后我们不去讨论为什么上帝这样规定，这是很不合理的规定。如果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你们两个，亚当你身体比夏娃强壮，你不要打他，打他的话我会重重的罚你，这合理。果子不可以吃，吃了像上帝却不可以吃，这不合理嘛。好，如果说爸爸妈妈说那个苹果不可以吃，啊，那不可以吃，回来发现被吃了，于是妈妈就把两个儿子叫来调查了一番，知道是小儿子吃的，就对小儿子说，有没有说不可以吃？有。有没有说吃了就要砍你的头？有。你吃了对不对？对。过来要砍你的头。妈妈就把小儿子抓来，就拿起大刀要砍下去。但是妈妈很爱你，不要砍你的头，我砍哥哥的头，哥哥过来，啪，手起刀落，鲜血淋漓。然后小儿子抱着妈妈说，妈妈谢谢你，你好爱我。我刚刚讲的有没有很荒唐？有没有在哪一个家里发生过小儿子吃了一颗苹果要被处死，妈妈不杀他，杀大儿子？这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不要继续讲下去了，这我希望各位反省一下，我们在讲的救恩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懂不懂上帝要耶稣死是上帝的公义又是上帝的爱？你说我懂，你懂，你说明一下，你说给你不信主的朋友听听看。认识十字架的道理是重要的，我们越认识，你不认识不明白，你讲别人听不懂， 你自己再去想一想，虽然你讲了一千遍一万遍，你再自己再去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平常都不会做这么神经病的事，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事？哲学家康德说，代替代赎是最不道德的事，怎么可以我们把这最不道德的事说成这么道德？是我们觉得这是最道德，我们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事，但是我在这里不去解释了。救恩论的各位回去问一下，或者查一下，或者看一下，了解一下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这么大的必要和奇妙的爱。当我们越多了解的时候，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越多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越能体贴圣灵，我们就致使身体的恶行，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知道顺着神的行灵引导，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看起来觉得困惑艰难的时候，我们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就能够继续的爱下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各位，体贴肉体就是死，意思不是说你饿了想吃是罪恶，渴了想喝是罪恶，不是说你想要有一个配偶一个对象是罪恶，不是说我们肉体的需要是罪恶。这不但不是罪恶，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你有欲望，欲望我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负面的字眼，但是欲望是上帝造的，正统的神学说那是好的。食欲、性欲以及一切圣经讲的欲望，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但不是罪恶，是我们快乐幸福的来源。因为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幸福，就是你的欲望得到满足。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吃东西，你有食欲，然后又能够吃饱，这是很愉快的事。你想要吃牛肉面，又吃到了牛肉面，这就叫快乐。神让我们有欲望，又让这个世界可以让我们的欲望满足，这是快乐，这是神的恩典。食欲、性欲和其他欲望都是这样。各位，欲望、肉体的需要不是坏的，那是上帝造的，是让我们快乐的。它的问题就在于不是它不好，而是它太好了，太好了，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太好了。所有神造的都是美好的，包括食和性，这个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讲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了。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吃，能够喝，能够玩，能够乐，我们能够享受这一切，存着感恩的心享受。但是传统的讲法并没有错，我们不是体贴这些，不要被这些控制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欲望、食欲、性欲，或者想要成名，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是最在乎的，我们成名，我们被肯定，这些东西如果越了界，太容易越界了，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就折磨我们到死。所以所谓的死要面子，就是要面子到死啊，要面子使我们死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而我看现在的社会，我们中国古时候的社会好像都给人这样一个感觉，现在尤其是这样，敢于做自己，爱除了其他种种奇奇怪怪的定义以外，有一个定义就是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爱要对自己好一点，爱要对自己很好，爱要让我们能够满足自己所想要的。台湾以前有一句话很流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我喜欢，我想要，我想要得到，有什么不可以？各位，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圣经怎么讲的？我们人的天性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喜欢按着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然后如果我们能像参孙和所罗门一样，我想要的我就得到了，这就是幸福和快乐，我想这是最简单的。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他那里没有讲要考上北大是今世的风俗，虽然那是做医生是今世的风俗，虽然那是功成名就是今世的风俗，虽然那是他都没有讲这些，也没有讲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没有讲这些。那个今世的风俗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灵，包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什么叫放纵肉体的私欲？什么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死。这个世界上照基督徒，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大家都是死人。你在街上看到的都是僵尸，他们能吃能喝能动，可是他们是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我们也曾经是这样，放纵肉体的私欲，不是吃喝玩乐，不是杀人放火，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着你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就叫做死，这就叫罪。哎呀，今天听到康牧师讲的，讲我们从小听到现在已经唾弃的理论，我们从小听到的，我想海峡两岸都差不多，都是儒家的思想，基本上，那思想是什么？不要自私。那更清楚的是什么？这狠批思念一闪，狠批思一闪念嘛。共产党讲的很多跟基督教的讲的很像。我们不要有私欲，不要有私意，我们要怎样？一切为国、为党、为民、为家，对不对？我们是不为自己而活，我们为国家、为党、为什么而活？这该不是随着自己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活吧？我们华人的文化向来是我们为国而活，我们为家而活，我们为父母而活，我们为子女而活，包括牧师，我们为羊群而活，都好伟大哦！所以很多伪善。各位，基督教不讲自私，不是说你不要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更不是说你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讲顺服，我们讲顺服权柄是真的，但是我们绝不是在讲盲从。我们讲顺服权柄，我们讲舍己，不是什么做雷锋，我们讲舍己最重要的，各位，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我们舍己不是为国为民，是为了主，是为了神的国度，不是，这样讲还是不对。基督教的特点始终被教会忘记，容易被忘记，因为我们罪人容易忘记。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最重要的不是吃苦耐劳，为国为民为教会。最重要的舍己背十字架是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你总是还是要想到神怎么爱你，别做英雄，先不要想做英雄，我们都是在教人做英雄，做烈士，做岳飞，被牺牲，人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得不断地得到那非常的力量，就是上帝为我们舍了，上帝为我们舍了，上帝为我们舍了，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你不是天天觉得你是一个蒙恩的人，蒙了上帝极大祝福的人，你怎么对人大方？我们怎么会不刻薄？我们怎么不会常像孔子说的“小人常戚戚”，天天就是，唉，唉， 各位，哀叹也是可以的，先知也会哀叹，不过我们应该哈哈笑比较多。我们应该感恩，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不是被虐待的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有很多经历，很多的不公平，眼泪，这都是真的。但是求主让我们喜乐一点，让我们感恩一点，我们是幸福的，不是将来到天上才幸福，现在在地上就幸福。不是家庭完美才幸福，破碎的家庭多得很。我们需要对非洲难民营的那些孩子，我们需要对那些在癌症末期极疼痛的人，我们需要跟那些人，就是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很多我们自己这样的人，失业的，工作不理想的，生在学校里被霸凌的，工作找不到的，老板虐待你的，老婆老公虐待你的，或者说恶待你的，都有。我们需要对这些人，也就是对我们自己讲，上帝爱我，我知道上帝爱我。哎呀，你有这种老公，你还说上帝爱我？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求主帮助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不知道神这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舍己。在四世纪，整个四世纪里，好像人应该进入一个最美好的状况。为什么？因为四世纪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恩典下进到了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我在说以色列人进到牛奶与蜜之地，其实我马上就想到我昨天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你们都在活在四世纪里，这地方相当流难与灭。这地方我听说这个校园简直像地狱一样，因为冷气太冷了。这就是你们的痛苦，我们的痛苦就是冷气太冷了。我们好像有点太幸福了哈，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冷气太冷了。有个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穷穷，有一个富家子弟，就小朋友就写了一篇作文。从前有一个人，他家里很穷，他爸爸很穷，妈妈很穷，他哥哥弟弟姐姐都很穷，他家的园丁很穷，厨子很穷，他家的家庭老师很穷，他家是一个穷人家。他家的厨子很穷，车夫很穷，园丁很穷，这就是他的穷。各位，我不是在说讽刺的话，如果说也请你原谅。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应当非常喜乐。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终于得到了。还有一个恐怕更喜乐的地方，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说，在士师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国家，以色列还不算是国家，叫支派同盟的状况下，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四世纪怎么形容这个状况呢？四世纪在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哇，任意，吃的任意叫做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eat。 我们中文其实不应该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而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All you want to eat。 各位，任意而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后悔嘛。任意而吃的结果就是站在磅秤上非常的恼怒。要怎么吃就怎么吃，要怎么玩就怎么玩，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并不是幸福和快乐，是死，是罪，不管是哪方面的。那我们不能有自己，我们也不能有自己想法吗？我们说了能，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但是一定要在 神的权柄和慈爱之下。以色列任意而行，我自己也在想，我从小到大也是，如果能任意而行就好了。其实也是从小也还没有那么多的野心任意而行，我曾经想过只要有一顿饭能让我任意而吃就很好了。小孩子嘛，常常都是想吃的没吃到，常常觉得处于饥饿边缘。我今天就是这样，今天因为要来讲道，因为知道6:15就是我讲道，所以看到那么多冰淇淋一口都没吃，就很痛苦，如果吃了就很愉快。好，各位，人的意志得以伸张是很快乐的事，但是那个前提是你的意志是顺服正确的带领，那个是以色列人不会的。以色列人要任意而行。罪人的特点也就在这里，罪人的特点不是什么多么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罪人的特点从小孩子大人圣徒罪犯都是一样，在监狱里和在圣坛前的都是一样。我们有一个根本的老亚当的成分，就是我要按我的意思来做，我要按我的意思来做，因为我喜欢。当以色列人到了牛奶与蜜之地，那时候没有王，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就是天下大乱，结果参孙就死掉了。参孙是一个不仅要任意而行的人，也是一个能够任意而行的人，因为他力气够大。我们有够多的钱，够多的聪明，够多的权力，我们任意而行，各位下场不会好。你牺牲，你没有自己的意见，国家叫我怎么样就怎么样，父母要我怎么样就怎样，君要臣死不能不死，这是奴隶，一样不对。你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你做其他权威的奴隶都不对，你要做上帝的奴仆。我们做上帝的奴仆才是真正自由的人。那就是同样在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个人任意而行，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参孙是这样，到越到后来以色列越任意而行越是悲惨。所以各位，你们来到了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我想不管是学术或者是居住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更快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更满足更平安更喜乐。如果我们没有舍己，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多么爱我们，如果我们还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做，我们不会更快乐。请注意，我再一次强调，我不是在鼓吹奴隶的哲学，不是说我一切听上面的话就好，不，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判断，但是是学习顺服上帝的，学习舍己的。士师记参孙有那么大的力量也可以任意而行，结果是非常的悲惨。整个以色列也有这样的情形，以色列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圣经讲在士师记后来的故事是有一个利未人娶了妾。利未人是什么人？就是传道人。传道人娶了一个小老婆，我不知道在北美华人教会有没有传道人娶小老婆的，大老婆都养不起还要娶小老婆。哦，不是在暗示薪水不够、哦、他要任意而行啊，他要满足他的性欲，他不管上帝怎么讲，他不管他太太怎么想，他不管他儿女怎么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后来这个妾行了淫乱。妾为什么会行淫乱？为什么我们会犯淫乱的罪？而很可悲，我们大家也不讳言地说，这样的罪在每个地方每个时代每一个阶段都很多，包括在教会里，不在行为上脑袋中也真是不少。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为什么妾会行淫乱？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不管我父母怎么想，我不管我先生怎么想，我不管上帝怎么想，我情欲发动的时候，我就要。大卫是这样，那个妾也是这样。利未人后来回去把那个妾找回来了，在好说歹说把他劝回来了。我相信在劝他回来的时候，那利未人这么希望他的妾回来，一定也讲了很多好话。各位弟兄姐妹，谈恋爱的男人女人都是大骗子，讲的都很好听。你爱我吗？我爱你。你永远爱我吗？我永远爱你。我们哪里办得到呢？爱是恒久忍耐，我们不恒久生气就不错了。当他要他的妾回来的时候，一定说尽好话。那天晚上他们回家的路上，在基比亚城过夜，基比亚城的人没有人接待他们这对夫妻。不但没有人接待，当利未人住在一个接待他们的老先生家里的时候，正在吃喝的时候，城外的人门外的人，基比亚城的男人说，今天住在你家里的那个男人交出来，我们要强奸他。各位不要说人心不古，不要说人越来越坏，古人的心也不古，人心从来没有古过，我们都罪恶。各位，你是那个利未人，有人有男人要强奸你，你怎么办？你会做什么？哎，他是利未人呢，他是传道人呢，第一件事应该做的就是应该祷告吧。他不会祷告，因为任行己偏行己路的人不会祷告，只会想到自己。他做了一件事，圣经用了一个很生动的字眼说，我们中文没有翻的，没有把它一字翻出来，但是那个字很凸显在这段故事里。他抓着他的妾，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着他的妾，把他的妾拖出门外，你来替我做替死鬼。当他抓他的妾出去的时候，我想他的妾吓死了。老公啊，你刚才才说天上的星星你也愿意为我摘下来，现在，各位，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当按着形象造的人不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魔鬼一样。一个利未人也会这样，他的妾丢在门外，这一夜应该不好睡，应该很痛苦，应该好几次问那个老先生，你家有没有什么武器，我们一起出去，然后又跪下来祷告，主啊，饶恕我这个孬种的罪人。他没有。这个利未人太太被丢到外面以后，我想太太整夜被凌辱的惨叫声传得进来。他睡得很好，一觉到天亮，他都忘记他有个老婆要带回去。他早上起来就走了。走的时候脚上踢到一个东西，是他的老婆。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不过照解经家讲，他老婆并没有死，他老婆应该是活着的时候，圣经上有这个字，他抓住他老婆的身体，像切牛一样把它切成十二块。台湾最近有这个 case， 而且不止一桩，圣经写的跟现实很像。人一旦不服上帝的时候，有上帝形象的人而不服上帝的时候，活出来的魔鬼能力是很强大的。各位，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要向神，需要舍己，需要不断被神的爱充满，要向魔鬼 太容易了。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脑袋的思想，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无时无刻我们的脑袋的思想是邪恶的。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会邪恶；看到别人比我们差的时候，我们会邪恶；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邪恶；我们会恨上帝，我们会虚伪，我们会懦弱，我们会龌龊，我们会卑鄙。利未人把他的妾切成十二块，分送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说发生这样的事怎么样？要怎么办？利未记的士师记的结束就是，有一个支派就是凶手被包庇的那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几乎被以色列人同胞杀光了。以色列碰到过好几次亡国灭种之危机。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在母腹中跟他哥哥相争的时候的危险，后来法老杀鹰的时候是这个危险，后来当亚哈水鲁王糊里糊涂的下了一个命令要屠杀犹太人的时候， Holocaust 几乎提前发生了，后来是希特勒的屠游。以色列在人类历史上最接近一次要整个被消灭的事情是在士师记，是以色列蒙了上帝的恩典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情形。各位，你的生活环境好是非常好的事，你的身体健康漂亮活泼聪明是非常好的事，但是你要过一个真的幸福快乐的生活，你需要你的心是善良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中发出的。我们的心不善良，我们感谢主，神把这颗不好的心换成了肉心，这个心需要上帝不断的圣灵的充满引导我们。在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到流奶与蜜之地，没有人管，任意而行，结果是天下大乱。士师记的下一卷书是路德记，路德记的第一句话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遇见饥荒，那就是恶上加恶。士师记讲人祸，路德记讲天灾。天灾人祸之下，人还能活出什么好生活？幸福的生活，属灵的生活。我们在幸福快乐的时候，分享一点好处给别人还可能，我们在艰难自己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对人良善？还是一样，十字架上的爱，那有无比的力量。神的话有无比的力量，神的圣灵有无比的力量，神的道因着圣灵的感孕化成肉身的时候，有无比无比的力量和智慧。所有的一切的智慧能力都藏在耶稣基督里，哥罗西书这样告诉我们，也藏在他的儿女身上，就是我们身上。各位，我们可以为很大的恶，也可以为很大的善。在路德记里，在那个昏天黑暗的世界里面，人如此的仇恨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对母女，一对婆婆媳妇彼此相爱的事。我觉得在我们华人来看的时候，这件事特别的有意义。媳妇和婆婆，我们中国千年来这个关系是最难的关系。感谢主，底下没有姐妹在那里点头，如果点头的话，她先生就很不高兴了。我希望我们能有好的关系，但是很困难。 我们不去讲这个故事，但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对母女，一对婆媳，因着有上帝的爱，在非常艰难的状况中，化腐朽为神奇。非常的艰难，各位也不要想到说我们基督徒的舍己，基督徒的舍己就是咬牙切齿，咬紧牙关忍受痛苦和罪恶，我们常常是这样想。各位，当我们舍己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你去依靠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的舍己，很多属灵伟人的舍己，很多平凡基督徒的舍己，都是发出了极大的勇敢和能力。路德和拿俄米都有他们很强的个性，都有他们很艰难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对路德的印象怎么样，我们在主日学里和讲道的时候通常都 stereotype 的，好像觉得都是小媳妇阿信一样，然后很听话，后来神就伸冤了。恐怕不是这么简单。你觉得路德很听话吗？当拿俄米要他去睡在波阿斯的床上的时候，你觉得这建议怎么样？我不知道普林斯顿教会牧师有没有建议一个女孩子穿着最好的睡衣，撒着 Chanel No. 5半夜三更到某一个弟兄的床上去，他怎么去那里？拿俄米没有跟路德讲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如此这般。如果是照中国的网上的文学来讲，台湾的、大陆的都是一样，一定都是这个晚上如何看老娘，如何勾引你，同时摄影机就放在旁边照下来，坡先生你要娶我，要不然这个明天就会见报了。拿俄米没有告诉路德要做什么，拿俄米说一句话，你就上他的床，他会告诉你做什么。结果你去看那段故事，不是波阿斯告诉路德做什么，是路德告诉波阿斯你要做什么。我说这话的意思还是一样，不要想到基督徒的舍己就是很懦弱、很可怜、很不用脑筋、很愚蠢无知，就是像一个乖乖牌一样，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是，我们的舍己是建立在一个最大的智慧和能力上，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路德能够这样做，他也是看到他的婆婆拿俄米对他们的爱，对上帝的信靠。我们不继续分析下去，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体贴肉体的人，也就是越来越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的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中继续成长，在你的爱中继续有智慧，在你的爱中继续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